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老师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预备的这个学习课程呢，共有30讲。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28讲哈。希望呢，你在之前呢，是一直都有投入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来到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你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哈，就是呢，很快可以完成整个的学习，让整个的学习呢，神给你有特别的领受啊，对于教会历史自己呢学会之后，对今天在教会当中的参与、教会的推动和发展呢，你也能够知道神的方向、神的心意，能够做得更好。如果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想更多的了解的一些的项目呢，崇恩欢迎你与我联系，向我提出。那在上一节课，我们呢继续把焦点放在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介绍当中，我们就指出了，当19世纪的宣教趋势是从沿岸地区进入内陆的时候呢，神也大大的激励了西方的基督徒大学生，令他们对宣教产生了热情和委身，愿意投入献身普世宣教的行列。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认识近代教会的宣教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总能够看到学生们所留下的足印和身影。说到直接的影响着19世纪的学生宣教运动呢，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学生组织，例如英国的剑桥团契、美国的甘草堆运动，还有影响深远的由不同国家合作推动的学生自愿运动。那当中有关的一些的细节分享呢，上次我们就已经跟你介绍过。这一些的宣教运动的力量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有合的也有分的。联合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回应普世福音的大使命。至于分开的原因呢，是因为自由派神学的入侵和影响，导致呢某些的组织对福音本质与宣教使命产生了分歧出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样的结果。一些失去了传福音动力的群体，我们看到他们日渐的萎缩，相反的秉持耶稣基督救赎作为中心的学生宣教运动呢，他们就能够继续推广意向使命，发热发光。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的确看到神在过去2000年的岁月当中呢，是一直的保守着教会。基督徒可以透过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体验到这位掌权的神呢，他是昔在的、今在的，而且以后永在的一位全能真神。我们离开了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教会历史的认识了解的时候呢，我们说当中的大事绝对不能不谈2次世界大战。这些的战争一方面既然带来了全球性的震撼、历史的变化，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基督教会也是置身其中的，所以呢，教会承受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这样一段教会历史也是需要我们留心认识和学习的。 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当中的原因背景呢，是相当复杂的，可以说一言难尽哈。而我们也无需呢，逐一的去询问根源，因为这真的是个相当庞大的学习的课题。就算今天，我们也不容易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的事呢，都弄清楚哈。不过我们就可以尝试简单的来综合一些导致这两次战争的背景因由，作为对当时世界状况的一种了解的帮助。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来自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城市的人口突然大大的增加，社会上也出现了贫富悬殊的这种的状况，因此呢，就产生了不少社会的问题，导致国家内部有问题，也带来了国际之间国与国当中的竞争紧张。而在20世纪，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交通发达了，进步了，国家国家之间的接触甚至摩擦因此呢大幅的增加。此外呢，因着科技的发明啊，真的一日千里，导致军事工业的发达不同的国家制造了大量的先进的武器，也令得呢战争的规模还有战争的破坏力因此大大的提高了。另一方面，19世纪思想革命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从19世纪开始兴起了不少以人为本、以人为大的这些思想潮流，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适者生存的理论呢，促成了集权的强国一种世界观念。而这些的观念呢，基本上都反对信仰的，远离和平的，加深了各种斗争和仇恨。此外，19世纪欧洲的政治革命运动也引发了相连性的影响，因为激发了很多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呢取代了过去的贵族的政权，所以不同民族的国家呢也屡次的为着利益问题引发了国际上的争端冲突。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次大战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火线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沙尔比亚的爱国分子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所以呢，奥地利就立刻向沙尔比亚宣战了。这个时候，俄国派兵保护沙尔比亚，德国呢，又支持着奥地利，法国派军队支持俄国保护自己的领土，所以呢，看到国际之间呢，已经呢分成不同的派系。当德国拒绝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的时候呢，英国也加入向德国宣战，整个欧洲成了不同派系，陷入了相当复杂的一场混战里头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在目标或者是参战国的关系呢，都是呢相当复杂，也是一次国与国的战争，同时又牵涉了这些国家所有的国民以及现代工业科技的资源，成为了第一次破坏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一场的战争。这场的战争呢，也消耗了庞大的经济和工业资源，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整体战争 整体战争这个新的概念由此而出现的。由政府来控制补给、贸易、资金、运输和人力，全面控制的程度呢，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以及广泛的政府活动，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政府呢，也剥夺了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了更严密的监察制度，灌输一种呢要团结的意识。这一次的海陆空大战，后来呢变成了一场呢宣称为公义之战，因为呢教会重复的宣传呢，这一次是为了要对抗专权、独裁和军政府的圣战。当时呢，每一个参加战争的人呢，都以为哈、战事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结束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士兵呢都是以一种相对喜悦的心情前往前线的。但是很快大家就发觉到这一场的战争呢恐怕会僵持下去一段长时间。而且战争呢也引致了不同国家重大的伤亡。往后战事的发展不再限于欧洲了，因为在1917年4月美国加入了战争对抗德国。同年的11月列宁带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推翻了俄国沙皇的统治，并且带领着俄国退出了这一场大战，令这一次的战争呢，后来就变成了西方民主的海岸强国跟中欧的独裁国家之间的一种的斗争。发展到1918年，同盟国瓦解了，德国威廉皇帝退位，而新成立的政府就签署了休战书，这一场的战争呢，就这样宣告结束。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教会历史带来什么的影响呢？我们要知道，当时欧洲的主要参战国家呢，大多数是天主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所以呢，在这一次战争的损耗当中呢，就连带的摇动了罗马天主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奥匈帝国，这原本就是天主教的堡垒，天主教强国比利时的损耗也是非常的严重。法国曾经在19世纪中差派了最多的天主教宣教士到国外去传教，而现在呢，他们的财富消耗甚大。意大利本来就是天主教的总部，因为他们加入了联军，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国力了。德国这一次的战败也打击了正在复苏的德国天主教。而在战乱当中呢，教会哈、其实我们看到一直都是以爱心作为见证作为回应的。就像在这一次大战的期间，天主教教皇本笃十五重复的向世界呼吁和平，促请敌对的国家尽快的化解歧见。他也使用教会的设施来安抚在战争当中受伤的军兵，又在很多受战祸影响的地区呢，推动着赈灾的工作。至于基督教会的群体呢，这个时候大家也不分宗派，都在呢尽心尽力的服侍战俘，服务伤兵，同时呢也要关心广大的受战争所影响的平民百姓。所以说呢，教会这个时候的付出呢，比以前任何的时代都要多。第一次世界性的整体战争令每个国家的人民，也令所有的教会呢，无可避免的都投入在其中，也受到了影响。由于这一次的战争相当的激烈哈，也令人类呢更多的反省，愿意努力的追求和平。所以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呢， 战后都积极地提出了和平的立场，致力推动和平运动，也很努力地争取民间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希望同类的事件呢不再发生。面对着战祸，还有就是战后的社会需要，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呢在这个时候投入了关怀苦痛、服侍贫困的这样的事工。而在两次大战之间，最威胁和平稳定的就是经济衰退的问题。当时欧洲的经济充满着通货膨胀、失业啊，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美国稍后呢也出现经济大萧条，所以呢各地的教会在这一种的痛苦不安的困扰当中呢，都需要更加义无反顾的来学习怎样服侍在经济不景当中的失业的人、贫困的人，去帮助社会人的心灵得到重建。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民主的政治体制呢，原本是非常流行的。但由于当时全球经济危机还有社会不安，所以很快呢就刺激了另一种极端的政治运动。战后时代快速的开始变成了另外一次大战的前夕。当时西方国家呢并不相信希特勒所带领的德国正在预备开战，所以呢大家都尽量的采取温和让步这一种的政策。到了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并且退出了国际联盟。德国也在1933年退出。到了1936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密约，组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国这样的基础。欧洲的政治形势呢越来越紧张，危机一触即发。当时德国和苏联的关系开始恶化，而希特勒呢在1939年9月1号正式派军攻击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同样呢是在欧洲开始的，而引发战争的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两组哈敌对的国家，最后呢也有着类似的结局，并且留下了十分相似的问题。除了相同相似呢，也有不同的地方的，就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了，因为这些国家不但在欧洲作战，在太平洋、大西洋、亚洲、非洲，全世界都烽烟四起。到了1945年，德国、日本相继投降，同盟国呢就得到胜利，战争呢也正式的结束了。全球这个时候呢就开展了战后的重建工作，还有国际的秩序的重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共有57个国家参加战争，这些国家全部都遭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失，单单是在欧洲呢就已经有超过3000万人死亡了。而说到世界的经济还有社会的损失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计算出来。当然呢战争结束之后呢，纳粹主义、军国主义被击败了，虽然被击败但之前的那种疯狂的侵略、对平民的屠杀、集中营所出现发生的种种的悲剧， 其实呢，都已经在现代人类文明良知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伤痕，造成了噩梦。当中呢，有不少后移的问题呢，仍然大大的影响着今天世界各国历史的进程。简单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情况呢，让我们现在来综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基督教会的影响。首先的影响是引发了对于战争伦理的一种思想的重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国家的教会对战争呢有着不同的反应的，有支持自己国家参战的，也有反对国家政府战争的，另外呢，也有相当积极组织起来对抗集权政府的。那这些都是信徒啊，都是教会的回应的态度。结果呢，带来教会需要呢重新的去反省对战争的神学的立场。一方面，怎样的致力建立和平呢？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呢陷入下一次这样重大的良心的危机。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令全人类经历了惨痛的岁月，很多复杂的情绪，包括了愤怒、悲痛、受伤，往往令人的心里头呢会质疑神的作为到底如何。那这一些的怀疑呢，就为日后虚无主义、世俗主义埋下了种子。因着人心意向这样多元的变化，就进一步挑战着教会和信仰。这样的局势，这样的思想发展呢，成为教会战后服侍的一个新的挑战。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最为直接的政治后果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把世界划分成为两大政治的阵型。一方面呢，就是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另外一边呢，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双方意识形态呢是极端的分歧的，因此造成了此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发展上的差异。而不同区域的基督教会呢，因此在一种或是自由或是限制之下，要各自适应历史的空间，从中怎样的继续依靠神的带领，找寻呢不同的发展路向呢？最后我们仍然要说的是，虽然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和打击，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的是神的教会蒙恩得到保守。因为呢，在这些战争之后呢，基督教会出现了四方面的重大的发展，看到神恩手的工作。我们现在呢，就以这四方面的发展呢，作为今天这个课题的一个总结哈。第一方面是教会在地域上的拓展。由于之前普世宣教运动的努力，所以进入到战后时期呢，基督教会已经正式成为了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宗教。第二方面，因着宣教当中本土化的策略发展正确，所以这个时候呢，基督教会已经可以在第三世界当中呢扎根成长。就算战争之后各处地方的民族主义更为高涨，造成了外来宣教士很大的压力，也呢被迫的要撤退，但这个时候呢，当地的信徒大致上都已经可以起来哈，本身呢承担了承接了牧养和传福音的重任，继续让在自己本土建立起来的教会呢去承接从神而来的使命。第三方面，战争之后国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呢更为密切，一种共荣的整合的心态呢 帮助大家合作向前迈进。所以呢，各地各国的基督教会之间呢，因着宣教事工的共同意向呢，也变得比以前更为合一了。说到第四方面，教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在战后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当中呢，有不少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和平组织呢，是由基督教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推动而得以成立的，就像联合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等等。那这些国际的组织呢，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服饰呢，往往都代表了信徒和教会的一个相当积极的见证，可以发挥我们在地上做盐做光的这些的影响力，让基督教会成为了推动并且维护人类社会和平稳定的一个相当主要的力量。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28讲。还有两课的时间呢，那整个30讲的课程呢就会结束哈。希望你继续留意啊，剩下的两次学习的机会了。而今天我们所谈的是20世纪战争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哈。我相信可能呢，收音机旁边有一些相对比较年长的听众朋友呢，本身也经历过啊这个战争的一些的体会啊，如果有的话呢，也不妨来分享，或者呢可以谈谈这些期间啊自己的经历体会，甚至信仰上的见证，让我们啊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去做带领建立的工作的弟兄姊妹呢，也能够从中呢有所学习。好，请你呢为自己的学习继续祷告了，也为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带导求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
基督。